牧师讲到这个母亲的事情啊，对，确实刚才敬拜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回忆。牧师是想到了母亲的情况，我们小时候我这边呢来问一下，刚才敬拜的过程当中，然后在圣餐的过程当中，觉得全身有发热的举手，感谢主。有哪个地方麻麻的举手，感动的落泪的举手，哇，好，谢谢主，也谢谢我们敬拜团，那也谢谢刚才牧师给我们的再一次的鼓励。好，今天这个电脑的部分呢，其实今天不一定需要，但是我要试试看下一次呢，因为经文比较多怎么下一次呢，因为几个礼拜前临时又被安排了另外一个讲道，因为这样，所以我需要这一段时间我需要调整，说看看这两次怎么样搭配比较好，好内容怎么样分配比较好。那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调整好，那谢谢牧师，他给圣灵很多插手的机会，今天我们就看看圣灵怎么带，我们就照着那个 flow 下去。好，那我们这两次呢，整个的主题会是遇见耶稣。那遇见耶稣以后呢，有许多门徒就是在那个之后跟随了耶稣，所以遇见耶稣和遇见耶稣之后，那门徒的情况，他怎么长大成熟。那今天跟下一次的部分内容部分呢，我们会穿插，到时候看看主怎么带，我们就怎么往下走啊。好，关于这个部分呢，长大成熟，今天我们的在纲要的部分会比较展示，是在遇见了耶稣之后，那这些门徒他们经历了什么，然后到最后等到他们长大成熟之后，他们手边的服事有大有能力的祷告有完全降服的生命，这个是他们服事的那个手边的一把利剑，那是两刃的宝剑，一个祷告，一个是降服。好，那今天这是我们的主题部分。但是呢过去这几天我觉得圣灵带我，本来我是想把圣经里面关于这部分的呢分享多一点，也就是道理部分分享多一点，但是后来好像渐渐的被带到说道理的部分少一点，那关于分享的部分要占更多的比例，所以我们今天我先这样做。长大成熟，我们说在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呢，首先门徒和其他人一样，他遇见了耶稣了。那遇见耶稣之后呢，众人包括门徒在内，外人看到的最大的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他们都是稀奇惊讶，说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做的事情到底背后是什么道理。所以这是门徒和众人的经历。但是遇见耶稣之后，有许多人变成了门徒了，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涉及到细节，他们怎么样逐渐的长大，那透过破碎怎么样逐渐的成熟起来，以至于他们到最后手边有两刃的利剑，能够祷告，生命又是降服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有一些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有的例子，如果有时间我们就提一下，没有的话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在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简单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 你带我们众人再一次的聚到你面前，为的是什么？主啊，愿我们所做所为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
阿门。
主，谢谢你刚才敬拜的时候，还有圣餐的时候，你跟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同在。主，再一次的，我们把底下的时间分别出来。主，求你的灵行走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的说话。
哈利路亚。
主，再一次的，我们说你是我们唯一的老师。
谢主，
愿你透过台上台下所有的分享，主帮助我们走你的道路。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啊，我们说耶稣带着，当他第一次在加利利海出现，然后他当他被施洗约翰施洗了之后，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下一个动作就是他被试探，啊，被圣灵带他去受试探，试探之后，路加福音描写说，主耶稣呢，他被什么？圣灵充满之后，被试探之后，紧接着他那个路加的描写说，他是满有啊、哦、充满了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他的公开服事开始了。那他第一次公开服事是回到他自己加利利老家，在拿撒勒的地方，然后他宣告了在旧约以赛亚书61章的那个祝福的灵在我身上等等，啊，就是他被主的灵膏抹，然后以至于他能够啊，能够一病赶鬼，能够使瞎眼得看见啊，瘸腿的能够恢复健康等等。那这是耶稣本身。那当他一路走到加利利海的北边，就是那个大城，那个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捕鱼比较接近的地方，他呼召了他们，然后呢，第一次就在加利利北边那个大城呢，就做了一次在会堂里面的讲道，在那讲道当中呢，有乌鬼彰显，然后因为乌鬼彰显，那主耶稣的处理呢，使得众人都稀奇惊讶，这是门徒啊和众人其他人稀奇惊讶的开始。但是这个稀奇惊讶当中，有些人成了门徒了，有些人包括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反应是以后就一路抵挡耶稣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服事。那我自己许多年前也被就是神的儿女们，就是其实是当时其实我不认识的在许多年前我不认识的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来邀请我说，哎，要不要到我们家查经聚会，那是有一个家庭的查经。那我答应了，因为那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一个远在芝加哥的一个朋友，他吩咐我，我们当时住在 Boston， 他住在吩咐住在 Boston 朋友说一定要来找我，然后带我去查经。那我答应是因为那个朋友的介绍，但是同时也是因为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不管是在做人做事，他们在个人的德性品德都是让我佩服的。我想既然这样，那他们所信的背后当然是有道理有东西，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就这样子查经聚会，我听他们分享，然后他们介绍推荐的许多的书，我也真的认真看了。那读经 阅读了，特别是福音书的部分。当在福音书部分我读到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也流泪了。那这个情况我当时我自己都觉得稀奇，我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呢，这样的路走了几个月之后，我渐渐觉得好像他们所虔诚信仰的父神还有主耶稣，他们所介绍的呢我没找到。那我看起来当他们问我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当然觉得很好。这个就好像前几天牧师曾经分享过的，因为每一次查经完都有非常好吃的东西，晚餐哇，那真是温馨的查经聚会，每一次都是这样。那我很喜欢这一群人，我也很喜欢他们。但是如果要谈到信仰部分、耶稣部分呢，他们说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早。我说大概还需要十年吧，那这是我当时的真心话，我确实觉得很遥远他们谈的东西。所以呢，那时候我决定要停下来了。我想推荐的书我也看了，福音书介绍耶稣的部分我也真的仔细的经过了，但是他们所谈到的那个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宇宙间的究竟那个主，我找不到。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是说 OK 我停下来吧。那但是我也知道我停下来之前有一件事情我没做啊，那个就是一直听所有基督徒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决志。我说哎，这是两难了。对我来说，第一个我完全不信我做什么决志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如果这个最重要东西我都没有碰都没做的话，我可以说我找到了，我找不到吗？我该怎么做？那最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决定，我说这个决志我还是要做。所以有人跟我当时一样，我当时就是这样笑自己，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确实认真的做了决志祷告，可是我怎么决志呢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推荐的书里边有很完整的决志文，我记得好像是在当时曾经感动过我的一本书叫做 Hiding Place 密室，那是一个没有记错的话是荷兰还是哪个地方发生的一个故事，二次大战的时候的一个女孩，后来在战前战争结束之前她还是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的。那个 Hiding Place 里面后面好像有一个蛮完整的决志，我就照着那个书里面的决志文一字一句的照念下去，然后很完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志祷告。我心想说我总算也算是决志过了，但是心里当然是我这样做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说我在干什么然后所以我自己加一句，我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所以我没有称呼，我就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对空气讲话还不是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我觉得尽力了，但是我找不到然后后面我也没话说了，我心里就想，我就说 It's your turn， 该轮到你了，是不是你也要做一点什么让我知道你是存在的。 好，这是大概晚上九点多的事情，我就祷告完我就睡了。那天晚上呢，在 Boston 大约11点钟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就狂风了、啊，很大的风，那是 Boston 的11月的末，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呢，那时候已经算冬天了，很冷了。那通常那时候的天气是没有风的，很清冷啊，外面都通常来讲是看得到星星，很漂亮的，所以不是当季的那种天气。突然狂风大作，那我房间的门呢，当时是学生嘛，开开关关，开开关关，撞击墙壁很大声，我被吵醒了。吵醒之后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我就起来就到每个房间去查看哪个地方窗户没关好啊，就一看，哎，所有的窗都是关的，门也关得好好，那怎么会有门这样开开关关撞击声音呢？当时我是有疑惑，但是没想那么多，我就去睡了，再继续睡。那记得差不多到了晚上半夜11点左右，对不起，1点钟左右，我趴着睡，当时感觉好像有人在拉我的左手，那在模模糊糊当中呢，我说是这样子吗？等到后来我确认真的是有人拉着我手的时候，我吓坏了啊！我说怎么会这样？我就跳起来，我房间不应该有人的，我就从床上趴着睡，变一个翻转，变成仰着睡，仰过来的时候都是黑的、暗的，我看不见，我没看见什么啊。最后可是当时呢，我除了没看见什么之外，我眼前我就看到胸前这样，那个衣服啊，那衣白色的很清楚，就上下跳动非常剧烈，啊，然后呢，我耳边呢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我的心跳声，很大的撞击的心跳声，我当时，哎，那个原来是被拉着手吓一跳的那个，那现在是担心我自己，我说受不了，啊，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但是那个都是一瞬间的，一瞬间我突然就里面就发出一个意念出来，啊，那个意念呢，其实我是偷抄那个当初他们推荐给我的书，里面有一本书写说彼得在危急的时候，啊，在海上曾经做一个最短的祷告，
救我，
对，谢谢神啊救我啊！当时彼得好像是说主啊救我，但我那时候当然没有主了，我说神啊救我，那个意念是发出去，一发出去之后呢，我下一个直觉就是说，突然之间所有的声音没有了，不见了之外，我看到胸前起伏，原来起伏的那个也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说怎么会这样，怎么有这样的事，我有点好奇了，我就伸手摸摸我的心脏，就压在那边，摸不着心跳。我说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了。我说怎么这样？但是当时的我，我说除了我说怎么会这样之外呢，其实回想起来是心里是蛮有平安，而且我里面要笑出来了。我说。我里面的声音，我说是你吗？好，因为我刚才几个小时前祷告的对象，我说是你吗？然后我笑一笑，我就睡了，我睡着了。这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一直睡到天亮。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接到台湾来的电话，那事情我都不说了，细节我都不说了。就说那个电话啊，当然是跟我当时烦恼的一些事情有关，跟我家里，当时我的家里其实不是当时的，那个之前许多年我的家里，因为我父家那边经济状况不佳，破产了。那我其实 到美国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挣扎，我不想来的啊。但是呢后来我来了，但是家里还是有许多事情，我一直考虑要回去。总之台湾来一个电话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教授他要在美国纽约那边跟我碰个面，因为当时全世界的物理界会比正道庆祝他的60岁的寿辰，那他让我一起参加，然后去跟他碰个面等等。好，我答应了，但是呢这个电话很重要，我可以在这边跟他征询他的意见，我要不要干脆就回去。好，这是第一个电话，8点钟，8点半的时候学校里面的 Greg Office 来的电话，那是物理系的研究所办公室秘书给我的电话，说有一些事情能不能你来一趟有个教授还有另外一个教授要拿个有一些信，有一些文件要交给你，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教授要跟我谈一下，我就去了。然后在那边在那个过程当中又碰到了那是碰巧碰到了另外一位跟我有关的教授。那然后总之那个早上我回到我8点多出门回到我住所的时候呢差不多中午，也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那里面就碰到四件事情，就是四个人啊，那四个人基本上有一些是系上所里的，有一些是跟我当时当助教有关的。结果简单的讲就是碰到这四位，他们解决了我那时候已经烦恼了半年，我如果要回台湾的话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要办，手续等等，还有许多人要谈，那总之解决了我当时所有的问题。好，碰到那些人他们拿给我的东西呢基本上帮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呢重点是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回到家我清醒过来，我才说难道这个也跟昨天晚上的祷告有关系？那时候我就更加的稀奇惊讶，我心里说耶稣啊是你吗？那时候我大概已经觉得那个对象是他了，是他做的。好这是我初当年遇见耶稣的经过，那个开始，那个是我追寻的一个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进入想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知道这些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东西那个过程呢。但是一路的过程呢其实都伴随我自己的无知还有骄傲，那这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我想起来才知道的。这哪里是我自己的决志呢？其实是我是被主挽回的，完全是我的无知跟骄傲，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呢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他即使在我做了这么奇怪的决志的情况下，那个救恩没有越过我过去，我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合理的，照说了但是呢这个救恩并没有越过我，是主他自己挽回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跟我当时我确认是我的无知跟骄傲，但是呢也是我这个无知跟骄傲让我做了那个决志祷告。我的骄傲是说我如果没有决志的话我怎么能说我找不到呢？所以我做了那个非常不恰当不合道理的决志，但是主还是显现了。那之后跟当年的门徒稀奇惊讶这个部分我知道他们有， 那然后当年门徒呢啊，三年的主在地上的时间经过了，那三年呢他们经过了，他们认识耶稣，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老师，还有他是朋友，最后一天。那他们三年的时间，那在我那时候，那是1986年，大约六年的时间，我的时间长得多，大概六年的时间，我也逐渐的经历了这个部分，就是他是救主，他是主，啊，然后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朋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朋友的部分不是我自己可以认的，那还有学生的部分，啊，门徒的部分也不是自己，那都是主的拣选，那我们当中每一位走，我相信每一位走到今天都有主的拣选在，虽然个人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识主遇见主的个人的经历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这每一个经历都只见证神的救恩是非常广大啊，他非常丰富，他用的方法用的方式不是我们事先可以框框住的可以想到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救恩广大啊，然后他确实他的带领他的教导以至于他的怜悯都是信实的，这个是后来逐渐的经历到。那这是我个人的部分，那对照当年门徒我的时间拉长了许多，但是呢啊，在次序上也经历了当年门徒所经历的那个部分。门徒即使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福音书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一路都在稀奇跟惊讶当中啊，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在海上啊，有一次啊，他们啊，那一次是耶稣到了那个加利利海的对岸去，就让2000只的猪他赶鬼，那2000只的猪跳到海里去了，那被当地的人说拜托主啊，请你离开，那主就带着门徒，好像门徒先走啊，对，是同一船，那然后在船上的时候暴风雨了，那个例子里边，那门徒把主耶稣，门徒当然不敢睡，他们虽然是打鱼的但知道危险，但是耶稣确实睡熟了，他们把耶稣叫醒，叫醒之后说主啊你不管我们了吗啊，那这个是也是很奇怪的一幕啊，因为他们是渔夫，主是学的是木匠木工，结果他们把主叫醒说你不管我们，主说后来主就斥责风和海，结果风和海都平静了，大大的平静了以后，门一平静了之后，门徒感觉到害怕了，说他们彼此在交头接耳说这个到底是谁，所以即使他们在经过就在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他们经历了啊许多的稀奇跟惊讶，那个呢是他们的过程，他们稀奇惊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各种的服侍主耶稣生命的教导，他们门徒一路逐渐的长大，到了最后啊，那一晚最后那一晚当耶稣称他们是朋友的时候，当耶稣称他们朋友的时候，耶稣说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叫你们是仆人啊，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但他前面讲了一句，他说啊，人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然后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称你们为朋友，但是后面这件事情他没有说，是第二天第三天他做了，我为你们舍命，这是主耶稣啊， 那这个过程，这种门徒回想起来，知道逐渐认识主的这些东西呢，那我个人是在更长的时间里边，也逐渐的领受到了。那这样的一个跟随主的过程，我们在各位的那个周报的第四页，请翻一下那个纲要，那个呢，我们大概的就是把那个纲要部分走过去。如果有时间，我们都多讲一点。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把纲要稍微解释一下。那如果周报这一章是跟周报差不多完全一样，那在那个之后呢，许多人是成为门徒了啊。那生命啊，就像我回想我自己当年那个生命是开始慢慢成长了，开始长了。然后他们经历了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救主、主、老师、朋友。那也就是说，他是，那我是什么？我经历了，我是罪人，我是仆人，我是学生。最后，当主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我们是他的朋友。好，这是那个经历的那个一个历程。但三年的时间里边，门徒啊，这个记在福音书里边，门徒还经历了他们被什么？被拣选、呼召，然后呢训练。那主的训练是主跟他们同在，同在的训练，然后最后时间到了，其实是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就几个月、半年，高摩他们差派他们出去，这是门徒。然后出去以后，在服事当中继续的成长。那继续成长的时候，主是给他们高摩，就是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那之外，那在话语里边，门徒也逐渐看着主耶稣啊，然后边看边学，包括医病赶鬼在内，边看边学，然后一路走下来。所以其实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主特别的给了一个权柄，使他们在话语、祷告、进食啊、启示，甚至他们开始了解异梦异象的东西啊。那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征战，长大了。那这是门徒那三年主还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长大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成熟，我们在现在是直接从福音书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门徒的成熟在破碎以后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啊，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看到真的看清楚自己了，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比较容易，这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多半是了。碰到事情的时候，还没有碰到事情之前说，我跟随你，我爱你，直到永远。啊，那彼得说的是说，就算是众人都要离弃你了，我也永不离弃你。啊，那就算是众人都不认你了，我也永远不会不认你。所以那个这是彼得说的话。那耶稣只说，我不知道耶稣的心情怎么样，他只说今天晚上啊，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不认我，你要就是鸡叫以前你要不认我三次。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不是只有彼得这样，所有门徒都这样啊，只不过彼得是一个例子。那我们也是这样啊。那当认识到自己这一点，那第一次越后来经历事情越多的时候，更看出来我跟彼得其实很像的，很多地方很像的。那但是呢，彼得在那个破碎之后，然后众门徒也一样，然后主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以后挽回他们之后，然后要求他们 在耶路撒冷等候啊，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就是圣灵的洗，圣灵降临那个部分。经过了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之后，门徒的啊，从破碎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降服啊，降服在圣灵的每一个带领里面，那是也逐渐逐渐的成熟起来。成熟是破碎降服之后开始的。那所以那个以后的门徒，包括后来的保罗在内都一样，就是他们手里真是他们的服事是大有能力他们的手里有大有能力的祷告他们祷告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与神同工有神的同工。但是还有一件他们还有那个利剑，还有另外一个刃，那个利的部分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是完全降服破碎之后，他们知道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降服在圣灵的带领里边。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后来也能够这样做了在没有破碎之前，恐怕想这样做也做不到，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降服之后的他们逐渐逐渐的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是他们成熟了。所以祷告与神同工，降服呢是让神来做，让神来做。那这个部分呢是门徒生命跟服事里面两个最重要的重点。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的时间我们再提一下祷告的部分祷告部分呢他们大有能力祷告，那圣经里面旧约新约特别旧约里面大有能力祷告呢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那但是我们把它归类的话，一个是信心的祷告，一个是什么认同，祷告里面有认同，一个是祷告凭着信心。那信心祷告呢，如果简单讲一句的话，就是说那个祷告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凭着天上来的信心，这个要括号里面的东西其实是要强调的不是我们一般生活里面讲的我很有信心，是从天上来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把已经成就在天上的那个结果带下来，这是信心的祷告。那比较圣经里面比较直接的形容，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章十一节，是吧？十一章一节里面有谁能够帮我们念一下？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好，谢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好不好？有谁帮我解释一下？有没有可以用一个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的方式？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这个呢对我来说一直都蛮绕口的。我一直我不知道，我特别是在早期比较早期的时候，我连看都看不懂。我说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信是所望，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然后未见之事的确据那简单讲就是说，你所望的是什么事假设所望的是某一个事，那你看到那个从天上来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那个就是证据了，那个就是那个你盼望那个事情已经成就的证据了这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一句想要描写的一个情况。那对我来说是蛮抽象的然后呢有人有一个比喻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 比较不抽象一点，那就是口渴跟水啊。那信啊，口渴的时候你渴望的是什么？那个水。当你口渴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有那个让你解渴的那个东西，那个水存在的证据。你看到你口渴了，你知道是有水的，现在你没看到它，是你还没找到它，简单讲就是这样啊。你知道是有水的，那可是关于信心的事情呢，我们比较难捉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也好，就是建立在我们地上的所有的事物上。我不是，如果有人他是啊，他的眼光是看地也看天啊，他心中里面有天有地的话，那他早就看到天上已经成就的事情啊，那个不是未见之事，那是对他们来说是已经看见已经成就了。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就是没看见，所以但是我平常的信心是建立在地上的看得见的经验里边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胸，我们的眼光扩展到除了地之外还有天的时候，许多事情变成很实在了。那信心就是那些事情的证据，就像你口渴，虽然现在没有看到水，但是你口渴你就知道其实水是存在的，是在那边，还没找到，你还没拿到，这样子而已。好啊，先停在这里，因为如果这个部分啊，即使走到地步，有时候我自己还是觉得蛮抽象的。那除了信心祷告之外，还有一个是有认同的祷告。OK， 那圣经旧约里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那特别啊，特别有名的是摩西啊。当摩西在出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以色列民众背叛或者是不耐烦等等，然后好几次啊，重大到神说算了，干脆通通把它消灭掉啊，不用了。那摩西的祷告是说啊，祷告是，我们来念一遍好了，这是在看得到吗？在周外里边有啊，在出埃及记的32章32节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
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哇，好，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说：或者你赦免这些以色列，虽然他们背逆你，但或者你赦免他们罪，要不然的话连我的名字都拿掉啊。这是摩西的祷告，这是很强的代求，认同了，然后为以色列的民祷告的时候，我是他们其中一个，你如果拿掉他们，干脆也把我的也拿掉啊。这是当时。然后另外呢，摩西祷告里面有一个要求神同在啊，那我们后面不念了。下一个就在另外一处呢，当神说你带以色列人上迦南地去啊，去那个地方，那然后呢，摩西说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去啊？摩西说，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那你干脆不要带我们上去了啊，免得人家说啊，我们以色列百姓走的路都没有你的同在，都没有你神的同在，你要带我们去。主啊，他跟神讲，你跟我一起去啊。这是摩西大有啊能力祷告，其实这个也是认同的部分啊，因为主要他带着以色列民上去了，那摩西说你不上去的话就不要带我们上去啊。这是一个啊，我们可以试着寻求的一种啊。我们当然要默想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case 是适合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祷告。我回想起来， 在1995年的时候，我有一天95之后呢，我讲一下，就1986到92之间，我6年的时间经历了那个各种神的，包括话语，包括教会，包括许多恩赐的那种经历那方面的长大，但是跟门徒一样没有成熟或者是说还没有进入开始成熟的地步，只是看着那个 power 说神啊你好棒。但是92年之后到93年95年之间我个人我们家庭等等经历了许多破碎，那经过那些破碎，然后开始知道要跟随主凡事跟随主，开始 认识到这个部分然后开始走这条路，然后到了95年所以已经是那个经过许多破碎以后的那样的一个人生有一天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电话中研院呢，我个人是学物理的我的专业过去的专业是物理，可是我后来的工作一直做的是我在电脑公司做一些软件的东西。那有一天接到中研院的一个电话，简单讲就是他们看看我能不能过去帮个忙帮他们建立一些跟资讯有关的，所以那是中研院的资讯所，不是我的专业我那个资讯部分呢，我的范围非常狭窄。那后来其实我很快就答应了那个工作，不是我求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电话给我，那是后来才知道的。后来知道那在台湾有人提到过，所以那个时候就打电话过来，好，我就答应了。但是之所以答应，这中间是说在那个之前的祷告里边我已经领受了差不多神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回去当然不是为了中研院那个主题，不是那个，但是是透过那个我是要跟家里传福音跟台湾那边的人传福音。那特别的一个重点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好，那所以那次的福音，那一次的想要做的福音行动，透过中研院的邀请我做到了，我就接受了那个工作，然后回去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边回去当然做了一阵子以后，发现哇，那个不管是交通还有当时的那个工作的范围那我几乎没有时间待在家里。换句话说，我回来的我认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了所以我就改变了那个 schedule。但是我自己改变那个 schedule 有一个 concern， 我改变那个 schedule 的话，我的收入就要减少，而那收入是当时那个家里需要的所以我的祷告是说，主啊，是你差我回来的。你猜我回来的，今天求你同在。那我改变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家一定会受影响，求你自己来，这个我不管了你要同在，要不然的话这事情我不做了。所以这是当时有一点类似的，当然那时候我还不是很知道摩西的当年的祷告，但是有一点类似那样那总之神 cover 了我当时家里那边的经济情况，所以我就可以放心安心的给我父亲传福音，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今天在这里不谈。那总之就是说传福音，我刚开始传福音是口传，是非常强力的要我父亲信主的那种口传，那当然是反弹很大曾经有一个晚上跟父亲那边就是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就我妈妈看情况不对，她说太晚了，睡，都去睡吧好，那是我 刚开始的情况，也就是那个是不知道。那后来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破碎，总是在破碎那一天开始，啊，那一天开始，那父亲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做什么，父亲突然就软下来了。他说早上你出门前你要跟我谈一点什么东西是吧？我一听，哎，怎么会这样？后来吃晚饭的时间，我们坐在餐桌前，跟我母亲，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信主的经过，啊，讲耶稣，然后讲那些，因为他喜欢听有道理的事情，我说我今天来跟你讲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啊，因为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情常常是我们的门，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跟我父亲讲，所以就这样，那一次的传福音呢，大概从晚上六点钟吃晚饭，谈到十二点。完了以后呢，后来我妈也觉得太晚了，睡吧，就睡了。可是睡前我父亲跟我讲一句话，到现在我记得。他说过去啊，有多少多少人要跟我讲耶稣啊，传福音，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面前讲超过十分钟。啊，他说你今天可以坐在我面前这样讲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说只有一个原因，你是我的儿子。哇，感谢主，我这个身份那时候用到了，你是我的儿子。但是这个其实后来我掌握到了，这也是天父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心情啊，这个我们再说好了。好，所以那次破碎当中，我父亲开始接触了，那是95年。到啊，我现在下一个我分享一个例子，那是跟降服有关的，但是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那降服呢，我们说那个祷告是个初级与神同工啊，大有能力的祷告就出去了。但是降服呢啊，是我让出我的位置来，啊，让神来做。那这个部分呢，在旧约新约都有许多的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我们就提一下，然后顶多念一下就是了。第一个在旧约里面特别有名的例子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降服呢，啊，一句话，神必自己预备。嗯，啊，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到了山上，那孩子问他说：“爸爸，我们要来这里献祭，现在到了，那个祭物在哪里呢？”那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然后讲完就把儿子绑起来，然后准备下手。然后天使啊，急忙的就阻止了他，然后说万万不可啊。但是呢，天使又继续说，啊，确实神预备了一只公山羊就挂在树上，但神的天使啊，他说因为你这样做啊，这是神说话了。神的回应是什么？我就念了啊。上帝的回响，因为你这样行，你没有将你的儿子，这是创世纪里面的经文，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点点点，好像我们听到上帝的回应，我也因为你这样做，我也不将我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你们，我将他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好像我们听到2000年后这个回响啊，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之后地上所有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都要因耶稣得福。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好，那 那个之后我们也知道耶稣来了，来了，他上帝的独生子啊，他来了。那这个好像我们看到啊，是我们的父上帝对着亚伯拉罕降服的一个回应。好，那亚伯拉罕的回应之后，我们在新约里边也看到比较有名的降服的例子，那就是玛利亚的顺服。玛利亚的顺服呢一句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主耶稣的服事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在很多地方都讲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照着父的旨意做的啊，他可以 claim 这样，总挂一句话就是说，那是因为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在我里面呢，所以主耶稣不是我做的，不是我自己做或我自己要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而这样的降服呢，在今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当中，其实那个应用也是很直接的，在我里面的圣灵做他自己的事。我们一方面可以有大的有能力祷告跟圣灵同工医病赶鬼通通可以，但另外一方面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也降服，像主耶稣当年一样，在我里面的圣灵做他自己的事情。这是关于降服的。所以有了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一样是有两刃的利剑在我们手里，一个是大有能力祷告出击，另外一个是完全让出自己我们自己的生命让神来做。好，那我就用一个简单的见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部分。那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次我带着我的大儿子他当年4岁也是回台湾。那一次在那边呢待了一个多月，回台湾当然我还是盼望，我当时的我父亲心已经软了，但是呢还没有进一步的什么东西。那我们全家信主呢，到那时候呢已经是除了我父亲之外都蛮确定了。那我父亲的部分呢，我想说对回去要跟他看看聊聊。可是那一趟回去呢，我父亲的身体不好。他不好怎么样呢？他经常，那是不好是显出来的，他经常头痛疼到晚上他没办法睡觉半夜里他需要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客厅客厅灯都没有打开，黑黑的坐在客厅沙发连坐好几个小时，等到可以了才回床上去睡，经常这样我看到的部分已经这样。然后我的妹妹跟我说，那些时日他一直都这样。那所以当我白天看到的时候呢，我心里不忍，我想过去为他祷告祝福也好嘛，对吧，我想为他祷告。但是那时候的我已经学习顺服圣灵让他带领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我里面我问圣灵说，主啊，可不可以我为他祷告，为爸爸祷告。结果呢那一次蛮意外的，我听到里面的声音说 No， 很清楚的，那大概也怕我听不清楚。我说有这样的事，祝福都不可以。好，再下一次过了几天又看到同样状况，我父亲痛得那表情都不对了。我说我过去问我心里问了圣灵啊，我为爸爸祷告。 No， 就这样一次两次好几次眼看着再过几天我就要回来了，就要回美国。我说主啊怎么办。然后那一天我又看到父亲 在那边痛得受不了，坐在沙发上。啊，我问圣灵说：“主啊，我为父亲祷告好不好 ？”Yes, go, 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应，说可以去吧。我就干嘛就跑过去，然后又为我父亲按在他痛的地方啊，那我就为他做简单的医病祷告啊，求神啊怜悯医治他，他的情况实在是痛得受不了。简单几句话就是医病祷告了啊，讲完以后我也没话讲了，所以我就小声的用方言祷告，很小声的。我也怕惊动到父亲，所以我就小声的方言祷告，然后祷告，大概我估计啊，大概30秒什么的，我父亲突然就开始动起来了，然后开始，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在抽搐，怎么念？
抽搐，
在哭，他开始哭起来了，然后最后哭呢，到一个地步变成。嚎啕大哭。那原来我要祷告的时候，因为是一病祷告，我示意我母亲跟我妹妹站在旁边也帮忙默默祷告，结果看我父亲这样，我就请他们两位先暂时离开这个房间啊，那让我父亲能够啊
嚎啕大哭。
结果他一阵子那个啊医生是越来越激烈，然后到一个地步，然后最后慢慢平静下来。等到我父亲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坐到他旁边，我就坐着，我也不说话。然后我父亲就讲了许多过去几十年的种种的事情啊。然后有一些事情他讲说，他说这种苦啊，他所受的这些苦，他说连你妈妈都不知道。他连我母亲他都不能说，简单讲。好，这就是当时情况。最后呢，我父亲分享了他的一些生平，他想要讲的话之后呢，他加了一句。他说你们就是我妹妹我妈妈，后来他们反正在过去几年当中都一个一个信主了，他说你们走的路我也会走上去。
嗯，谢
谢。然后他说你放心，我说话算数。其实他说的对，其实我不放心，我当时心里就想，哎，主啊，要趁着打铁趁热，要不要给他做个叫正式的解释祷告？里面声音很清楚，还是 no， 而且加了一句，圣灵说他不是已经觉知了吗？是我的问题，但是这圣灵点醒我了，所以我就，然后我就放过去了。然后过了几天，差不多隔两天我就要回来这边了。然后我还是没有看到，我说还心里还是那几天还在嘀咕，要不要做一个比较正式的。然后后来呢，要走了嘛，那我看到我父亲在外面看电视，我想说好出去陪陪他，我就陪我父亲看电视。他当时正在看一个台湾的一个佛教的节目啊，那佛教节目里面年轻和尚哇讲经还真是顺畅，非常流利，就好像我们这个大有能力的牧师一样啊，然后很有道理。我听我心里想说，哎，糟了，因为我父亲一边听一边点头，嗯，那好，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也不阻挡啊，我就是看完那个节目了，好不容易完了以后，我父亲又转到另外一台去，转另外一台，然后父亲跟我讲，他说这是基督教的，哎，他说这是好消息，那时候好消息才起来没多久，那个电视台，所以我就 我就跟着他看。但是呢，他一转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女的牧师，美国的啊，好像刚刚讲完什么东西，然后他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如果有感动的话，跟我来一起祷告，如果有感动的话，就说阿们。啊，哦，蛮长的，非常长的一个决志祷告哦。我就看我父亲低头了，然后在那边他讲一句，我父亲那边讲一句，这样最后讲完了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父亲那边发出很大的声音，阿们。哇，后来我父亲祷告完以后抬起头来，是看着我笑一笑，他说，你看我说话算数。所以不管就神那边来讲，就我父亲来讲，那一次的决志呢，其实是为我，是我自己啊，我是小信的人啊，没有信心。感谢神啊，我今天超过时间太多啊，我时间交还给不是。